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城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我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城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宣教事工。在前两次的课上，我们讲了宣教事工的根基，为什么我们应该渴望福音传到外邦呢？我们得出结论，神通过使用人传福音来彰显他自己的荣耀，而且他也特别乐于用这种方式来向罪人施怜悯。当我们特别想到这一点时，我们需要扪心自问，是什么使宣教成为一项紧迫的事工？关键是要正确理解、明确信心的必要性。神的审判不是简单的灭亡，也不是在有限的人生之后，不信之人的罪被净化的地方，而是神公义的愤怒，永远倾倒在悖逆之人身上的真实之地。这使得宣教事工迫在眉睫。因此，基督教信仰宣称，基督在救恩上的排他性，也就是唯独基督，那这一排他性就有力地宣告了宣教的迫切性。基督教的排他性说，只有那些从罪中回转，并相信基督的代赎之人才能得救。基督信仰是绝对正确的，而其他宗教在救恩的观念上都是错误的。人不能通过其他宗教或者做好人来到神面前，而唯有通过信靠基督。因此，基督徒很快就可以引用耶稣在约翰福音14:6所说的话，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那么作为基督徒，基督排他性的宣告应该促使我们把福音传遍天下，因为知道只有听到福音，人才能得救。但是一些怀疑的人也许会问，这是不是真的？基督真的是与神和好的唯一道路吗？人真的需要明确地相信基督才能得救吗？今天很多人也许会反对这种宣告，认为他既无知又狭隘。我的意思是，毫无疑问的，这个宣告冒犯了我们平等主义或者说多元主义的观念。我敢肯定，我们许多人都曾经在同事或者家人当中遇到过这些情况，甚至你自己也许就是这么认为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很高兴你能够跟我一起来上这一课。那么，如何最好的回答这些问题呢？我认为你要回到基督教排他性的基础上，并加以思考。因着罪，所有人都落入死亡的审判之下，这既真实又无药可治，而且因为有灵魂永远的后果，它甚至更加可怕。可以理解的是，在我们这个崇尚宽容和自尊的时代，这不是一个受人欢迎的信息，但却是我们在圣经中读到的客观事实。我们先来看第一点，唯有借着基督才能获得救恩。比如旧约中的大卫王就明白这个重要的事实，他与拔示巴通奸，然后设计谋杀他的丈夫乌利亚，更加增了他的罪孽。无论他如何利用和蹂躏这些托付给他照顾的臣民，他所造成的痛苦也是巨大的。诗篇51篇记录了大卫的悔恨，他明白自己的罪孽过犯，最终得罪的是神。 他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如果我得罪了你们当中的某个人，他能说我赦免你的罪吗？也许作为人，他可以说我接受你的道歉，或者我不会因此而记仇等等。但是我们能代替罪所带来的上帝的惩罚吗？一个人绝不能赦免别人的罪，却必须为自己的罪而死。如果人在上帝面前真的犯了罪，那么除了上帝之外，没有和解的方案，而且唯有靠着基督才能与上帝和好。其他宗教为罪提供了错误的解决方法，因为他们的诊断是不正确的。如果一个人因着罪欠了神的债，那么只有神能帮他偿还。而其他宗教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如果一种宗教或哲学不认识甚至不承认某个问题，那么他们怎么能够提供答案呢？在福音书中记录有耶稣的话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而耶稣就是这个医生。我们在罗马书清楚地看到，基督就是全世界解决罪的方案。保罗告诉我们，正如罪和死亡借着亚当一人进入世界，生命也借着基督进入世界。罗马书五章十七节，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那么这对我们的宣教课程有什么意义呢？这意味着既然基督是唯一的拯救，那么我们必须要向万邦传扬他的名，除基督之外别无拯救。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四十六到四十七节写道，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到万邦。有人也许会说，就算是只有通过基督的救赎才能得到救恩，但也不意味着必须听到福音才能得救吧。这就是我们要分享的第二点，人可以不认识基督而通过基督得救吗？简而言之，就是人必须要听到基督，对基督有明确的信心才能够得救吗？那么朋友，你的看法是如何呢？比如说一个远在孤岛上的人，从来也没有听过基督，但却对自认为的掌管这个宇宙的神充满敬畏，有没有可能有这个情况，以及他是否得救呢？让我再回到圣经，看看就这个问题神的教导是什么。在罗马书当中，神告诉我们，如果对基督没有清楚的认识，没有人可以得救。我们在罗马书第十章九到十四节可以读到，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犹太人和希腊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这段经文回答了谁会得救的这个问题，就是凡呼求他的人。但是朋友，请问谁会呼求他呢？凡相信基督的人。但是谁会相信基督呢？就是听见的人。谁会听见呢？有人给他们传福音。传福音就是听见的前提。当然我们不排除有一些特殊情况，比如有人可能是因为读了一本书而信主，但总归而言，传福音是听见的前提。因此我们不可能在不认识他的时候求告主名拯救我们， 我们也不可能通过敬拜其他宗教所标榜的神来求告主名。那朋友，可能你会问，圣经当中的哥尼流呢？圣经中不是有神所喜悦的敬畏神的外邦人吗？比如说哥尼流，对不对？使徒行传第十到十一章讲到他，在使徒行传第十章第二节，作者这样描述哥尼流，他是个虔诚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在这段经文中，我们得知神给哥尼流一个异象，在异象中天使告诉哥尼流，派人去约帕找彼得，把他请到家里。与此同时，神也赐给彼得异象，教导他外邦人不洁净的礼仪并不妨碍他们被神悦纳。神还告诉彼得，有人会来找他，他应该毫不迟疑地跟他们走，因为他们是神差派来的。当彼得看见哥尼流的时候，他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好吧，在这句经文中，我们看不到有信靠基督的需要。有些人根据自己对神的了解，就单单的相信神，而神认为这就足够了。毫无疑问，哥尼流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对不对？我们好像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但是亲爱的朋友，其实这样想就是把这一两句经文从上下文抽离出来，证明某个观点的典型例子。从第十一章和其他的章节中，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当彼得对哥尼流说这番话的时候，哥尼流还没有得救。事实上，彼得接着就给他们传福音。在第四十四节当中，我们读到，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更引人注目的是，当他在耶路撒冷向使徒和其他信徒汇报这件事的时候，彼得说，向哥尼流显现的天使告诉他要去请彼得来，他有话告诉你，可以叫你和你的全家得救。这节经文很清楚地说明，在听到彼得的话之前，他们还没有得救。事实上，如果说有什么的话，那么这个故事似乎表明了上帝会尽多大的努力将人纳入他的伟大的救恩计划之中。他精心安排了这一切，让彼得去给哥尼流传福音。不管出于什么原因，神似乎定义要使用我们去传福音。他的圣灵将借着福音带领人归向他。哥尼流并不是因着他的信仰倾向而得救，而是通过别人向他传福音。那么彼得在使徒行传十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节说的是什么意思呢？约翰派伯认为，这代表着某种未得救的人，他们住在一群福音未及的人中，正在以一种非同寻常的方式寻求神，或者更有可能只是表达神不偏待人，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他都悦纳。这也是神在梦中对彼得的教导。虽然对今天的我们而言，这是稀松平常之事，但在当时几乎全是犹太人的基督徒当中呢，这是一个全新的观念。未时之神并不能施行拯救。最后，让我们来看看《使徒行传》十七章，保罗在这里对住在雅典的希腊人传福音，因为他看到给未时之神的祭坛。我们来看经文二十三节当中保罗的反应，《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三节：“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未时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有没有可能雅典人在敬拜真神，而他们却不知道呢？我们会不会有这种疑问？这种事也会发生在今天吗？保罗在经文三十节给我们提供了答案，《使徒行传》十七章三十到三十一节：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 因为他已经定好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我们信仰的对象必须是基督。保罗在这里并没有说他们可以去敬拜未时之神，而是向他们传基督，呼吁他们悔改。这是不是说神不在乎他们过去的无知，而让他们以其他方式得救呢？并非如此。这意味着神任凭他们行在自己的道路上，为了自己智慧的目的，神没有干预处理他们的悖逆，也没有遮盖他们的罪孽，而任凭他们一意孤行。有没有今天信靠旧约预表的犹太人呢？圣经中不是有不借着信靠耶稣而得救的诸多例子吗？生活在耶稣以前的犹太人中有没有得救的？大家也许听过这样的问题，那你会怎么看呢？在回应这些问题中呢，我们应该注意以下几点。第一，我们没有理由说他们对基督知之甚少，反而我们在圣经中看到这些事实。在约翰福音八章，耶稣提到了亚伯拉罕，他欢欢喜喜仰望基督的日子。希伯来书的十一章二十六节说到，摩西为基督的缘故选择了经受凌辱。在旧约以赛亚和其他先知发出的所有预言当中，我们看到也许有些人对应许之弥赛亚的盼望超乎我们的想象。在基督诞生的时候，以色列的百姓中就有人因为读旧约而知道有一位弥赛亚会担负百姓的罪恶，其中之一就是西面。路加福音第二章二十二到三十二节，就是西面因为了解到救恩是耶稣带来给犹太人和外邦人的而称颂神的话语。他清楚地知道救恩不局限于以色列这个国家，这是第一点提醒。第二呢，他们身处上帝诸多的特殊启示之中，也就是上帝用特别的方式启示他自己。第三个提醒，根据《使徒行传》第十七章、罗马书第十六章以及《以弗所书》第三章，随着基督的降临，每个时代都发生了变化，而且意义重大而深远。因此，旧约圣徒的情形与今天的我们是截然不同的。那个时候，他们向前仰望，朦朦胧胧地看见应许之救恩，而我们呢，是回首，可以清晰地看见神已经做成的救赎之功，并因此而赞美神。拯救所有神子民的十字架只有一个，但是他们那时只是朦胧地看见，而我们在历史中是清晰地看见了。人只有靠着相信基督才能得救，这个认识如何影响我们对宣教事工的看法呢？约翰派伯在《愿万国欢欣》这一本书当中，就这个主题做的结论是，如果弃绝听道是信道的前提这一圣经真理，那么就会使宣教失去动力。相反的，认识到除了相信基督别无拯救之后，我们会更受鼓舞，去向没有听过的人宣扬基督。我们在哥林流身上看到的真是让人惊叹，神定义要使用人来做传福音的工作，他赐下特权让我们在他的救恩计划上有份，这些都激励我们积极传扬福音。我们渴望看到神在我们的中心上得着荣耀，对于这一点的认识成为宣教事工的根基。我们还必须看到正确理解和思考福音的排他性也是宣教的有效动机。经过不断的思考，我们看到基督的独一性和排他性并不是令人沮丧的教义。神会不断的挑旺我们心中的火，使我们渴望成为他手中的器皿，把拯救的福音传给世上预定得永生的人。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听节目的心得感受， 或者索取本节目的电子讲义。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学堂 at 良友 .net， 或者您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学堂。愿神带领我们的生命不断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陈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唐曼。
我们在宣教施工这个课程当中呢，来到了第三讲。我们在第一讲当中非常清晰地告诉我们，宣教施工是以神为中心，也是为了神的荣耀。在第二讲当中呢，告诉我们圣经神学，就是梳理了一下，原来宣教施工不是人发明的一项新事工，而是神一直在向人在宣教，我们是参与这一美好的施工。那今天呢，第三讲他说耶稣是唯一的道路吗？哎呀，来到了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我们信仰当中的排他性。信仰当中的排他性有没有给我们的宣教或者说传福音带来过一些影响呢？
有啊，因为我之前跟人传福音的时候，就是别人都会觉得，哎，你们基督教都是那么霸道的。
对啊，对啊，
独一真神。
对，然后他们就会很反感，就是认为我们的神才是真的，然后否定其他的，就会让对方觉得我们的信仰是一种压倒性的，所以他们的心里面就有点不舒服了。
对对对对，尤其是如果我们再加上一句话，就是信他的上天堂，不信他的下地狱这样的一种表达之后，往往可能我们的表达方式会激怒对方，或者说惹对方反感，原来你们的信仰就是如此，一切都是以他为中心，信他的就可以，不信他的就下地狱，原来你们这么样的霸道也好，排他性也好，确实会带来烦扰。唐曼，你这边有没有遇到过一些，还是说没有，更柔和一些？
我觉得是基督徒都会遇到的，因为你面对的就是不认识真理的人嘛。那不认识真理，他可能就会不会把你这个当成真理的方式来去对待，他显然就会有这样子一个反应。所以这更加是提醒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需要有很好的真理知识的储备，还有我们需要有一个很好的信心的根基，否则我们真不知道该怎么去回应。因为实际上你要去来看基督信仰的排他性，这显然因为它是真理嘛，真理本来就是绝对的，真理既然是绝对的，那绝对的其中的特点就是排他性啊，那不然它怎么叫真理呢？
就是它是标尺来衡量其他的。
是的，
因为基督信仰是唯独基督嘛，就唯独救恩嘛，那这就是真理，它就是具有排他性，说你这个东西你没有办法不坚持，否则你不坚持那它就不是真理了，或者说你不坚持这个真理，那你在坚持什么？那我们信的又是什么？所以我想呢，这是作为基督徒来讲，我们自己需要有的一个最基本的宣教的神学基础吧。因为我们需要首先明白的就是这个排他性它确立了宣教的绝对的必要性。什么叫做绝对的必要性？因为除了基督之外没有拯救，这是我们的核心。那既然除了这个基督信仰之外的任何宗教或者任何哲学都没有办法去解决人类因着犯罪而欠下神的债，并且呢我们也都知道人是不能够通过做好人或者是敬拜其他的神明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向万邦传扬福音就成了，或者说传扬基督就成了唯一的一个生命得救的出路。那这种排他性就使宣教不再是可有可无的一种所谓的慈善活动，因为慈善活动你可以包容，你可以接纳，但是它是关乎人的永恒生死的一种紧迫的使命，所以这个排他性是必须要有的，是你没办法绕过的。
是的是的，唐曼其实已经把两个问题都同时思考了，就是首先承认了排他性，其次呢这个排他性反而加强了你的紧迫感，我们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紧迫的必须的向他人传福音。这就让我想到什么呢，就是如果我们跟一些人去谈论的时候，他如果 愿意礼貌的跟我们回应的话，他会认为也许未必，可能所有的宗教都是殊途同归，我们走的路不一样，但是我们的归处是一样子的、但是今天这个信息告诉我们不是如此。所以呢，思雨，你有没有带来这样的应用，就是说既然我们承认了排他性，也知道这样的一种唯一的道路会带给你怎样的思考，向你的身边人去传讲福音呢？
是因为就想到自己信主之后就明白我自己所信的是什么、所以我才能够更好的跟别人去传讲我所信的。其实我们这个世界，或者是说我们这个社会，我们周边的人群都有不同的信仰，不论是信佛教也好，无神论也好，但其实如果我们真正认识到唯有耶稣基督他才是唯一的道路的时候，那我真的清楚知道这就是我信仰的根基，那我知道如何的跟别人去传讲福音。而且呢，在众多的信仰里面，我才认识到其实基督信仰是跟别的信仰是不一样的，所以也会帮助我更好的去跟别人传福音。
对，我记得我们在一般生活当中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都会提到一个，就当别人讲到这个，就是你们基督徒，你们基督信仰很霸道的时候，那其实我们都会提到一个特别现实的一个类比，就是我们会说，那你觉得你自己的亲生父亲会有几个呢？一定没有人说我亲生父亲有很多。他只会说我只有一个。所以基督信仰也是同样，我们说我们这个基督信仰救恩是怎么回事，就是我们恢复跟天父爸爸的关系，就是我们跟真神的一个关系。那真神只能有一位啊，如果他有很多位、那你还用恢复吗？我随便认哪一个都行，
哪一个对我好我就是、
对呀、所以这就不是叫做真理了、
是
是，所以今天这一期呢，讲到了耶稣是唯一的道路。圣经当中在约翰福音14章第6节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讲得很清楚，我们就知道也要勇敢地去向我们身边人传福音。虽然我们很爱我们的家人，那些没有信主的家人，但是我们要清楚地知道，若不借着主，他们没有永生，那就勇敢地向他们传讲福音吧。也求神加增我们耐心，加增我们智慧，去向身边的人传讲这无可替代的宝贵的福音。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唐曼，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再会，
处在